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芥菜籽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一开销。我目前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今天过得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我其实本来是想要把我的这个开场白啊，就是一直就是重复着把它给截取起来，然后每一段的 episode 全部都把它放上去，那我就不用一直讲了。可是我后来发现呢、其实每一次问候语啊都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如果说我今天过得好呢，我就会讲得比较开心，然后你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如果我今天过得没有那么好呢，其实我也要让你们知道我事实上suffer from 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我还是决定我每次都要录这几句话。然后呢，就是我刚才不是开场白介绍说，哎呀，我现在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吗？这句话我也不能一直 repeat it， 因为呢，我们博物馆呢、最近正在裁员。然后虽然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是铁饭碗，我不可能被裁得到的，因为全馆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书画修复师之类的。但是啊，谁知道呀，很多这次的 COVID-19 的疫情啊，很多整个修复师都裁掉的也有，或者是 anyway， 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天其实强颜欢笑，我并过得并不是那么开心，因为啊，我们部门有一个人被裁掉了。我上几集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个 program 可以主动离职，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看你的年资，然后之后乘以多少，然后总共给你多少钱这样，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份你自己专属的，然后你如果可以自愿离职的话，他们就是欢迎。但是他说，如果你没有自愿离职，然后到时候截止之后呢，你没有去 sign up 这个 program， 然后之后呢，管理面发现哦，还是没有他足够的人数来 cover up 我们的 budget， 之后他还是会继续裁员。这个时候如果被裁掉的人啊，就没有任何福利了。这心理战术啊，你怎么知道你会被裁掉？但有一些我有听说有一些人就是 I'm leaving anyway， 我根本就想要离开，所以我就刚好 take this advantage， 然后 take this opportunity， 然后去这个 sign up 的 program， 那他可以得到额外的这个奖金这样。那有些人忧心可是又不想离开，但是又怕被裁掉的呢，你就要赌一把，搞不好你不会被裁掉，但是你已经 sign up 这个 program 了，那你就得要走，你就真的得要走。那我们就是我有一个很喜欢的部门的一个助理，他我今天听到了，其实我还蛮难过的，就是他被裁掉了，然后我真的很难过，因为他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就是帮我们处理很多很多的杂事啊，因为修复师很忙，然后你要报账啊，然后就是要订什么东西啊，然后要输入什么东西，都是他在 follow 的。那他被裁掉了，全部的人都很 shock，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我就想说你们是在说我认识的这个人吗？ 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残酷啊，我第一次觉得有一种 pre deal on 的感觉。 pre deal on 就是表示你要缩紧你的皮，就是皮，然后因为也有可能会踩到你。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疫情真的很严重。好啦，讲完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来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吧。我这几天啊，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反馈，就是 feedback， 我觉得非常开心啊。虽然我的收听率呢，大概就只有20位，但是我非常珍惜你们20位，你们要好好 hold 着哟。其中有一位啊，是我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好朋友，他还特地传讯息跟我讲说，他跟他的女儿也一起听哦。对， by the way， 他叫做慧君，然后他的女儿叫月生。哇，他的名字真好听，他女儿叫他那个月是那个喜悦的月，然后生是森林的生。
他就说伊卡也很勇敢啊，因为他还敢跟那个就是黑人小朋友那个高西丁啊 confront， 就是因为他歧视我嘛，就是上一集我讲的这些东西他有听。然后我觉得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声音啊，然后说他本来是因为就是生活很忙碌啊，可是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很像很熟悉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心情会变得比较好。我觉得帮助到别人，我觉得好开心哦。还有我就受到我姐姐的英语老师啊写信给我反馈，她每一集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意见啊，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你们真的有在听我讲话。Sorry, I just can't help it. I mean, you guys' feedback, it means a lot to me. Okay.
而且这个蔡老师啊，他真的很用心耶，他不只是听了我的podcast 的每一集，他还把每一集的反馈啊都一一的写给我，然后请我姐姐传给我，我都有在听哦。我觉得谢谢蔡老师，就是给我好大的 encouragement， thank you so much。 哦，对，然后我回答一下那个蔡老师的那个更正哈，上一次讲到了我最近在做自己的那个 composting， 如果你查 compost 的话 COMPOST 的话，你会出现了很多作词作曲啊，然后什么写作啊，可是不是我要的，是 composting 的话，就是再加 ing 的话，就是把你的一些厨余啊，把它埋在你自己家里的院子的土，然后让那个这样让它自己去发酵啊，蚯蚓啊什么的，那是 composting。 然后我就提到那个 kitchen scrap，可是我当时发音发的不好，我就发成我不是讲 kitchen scrap， 我是讲 flute scrap， 其实是 flute scrap， 是 scrap， 是 S-P-R-A， 不是 S-C-R-A-P-S scrap， 就是我也是到了加拿大念语文学校啊，我才知道这个伦理。我以前老师没有在教说什么遇到后面有一的话啊，前面的字母要发长音，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其他科目虽然不认真，但是我英文还算是蛮认真的。 anyway， 我就是没有读到说一个单字的后面有一的话，前面的字母要发长音，也就是说上一次的那个 podcast 讲 scrap S-C-R-A-P，如果我是加了一个 e 的话，这个我就会念成 scrape， 不是念成 scrap。 那 scrap 就是指屑屑的意思，就是指剩余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常常会把我修复的纸啊，就是比较贵的裁完之后的剩下那个东西叫 paper scrap， 把它集合起来，然后以后就可以用成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就可以用，它是一个 scrap。那如果是我是念成 scrap 的话，就是变成 S-C-R-A-P-E， 因为后面有个 E 的话，我这个 A 就是我要发长音，就变成 scrape。 那 scrape 就是等于是擦伤啊，就是雷残那种擦伤，或是你加 scraper 的话，就很像是那个你做面包的那个刮刀，这叫 scraper 这样。所以其实是应该叫 kitchen scrap 或者是 flute scrape，不是，我又发错了，是 scrap OK， a 是 apple 叫 scrap。 anyway 谢谢蔡老师的纠正哦，我都有在听，我真的很需要你来 encourage 我，然后让我的这个不完美啊慢慢走向完美，谢谢你们。然后我的第三件乐事呢，就是我今天早上开车要去上班的时候呢，我就每天开车，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上班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里，就是开车到上班的地方真的太近了，我就是一个 podcast 的我都听不完，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说，哎，我怎么会不想，我怎么不住远一点呢？ Anyway， 这是一个题外话。 这几天大家可如果有看新闻的都知道说，最近那个总统的第一场辩论赛在克里夫兰嘛，也就是我们博物馆的旁边。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不是就是艺术园区吗？不应该谈政治啊。诶，我没有谈政治啊，我只是说因为我们博物馆有总统辩论赛，所以啊我就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就是今天不谈政治，但是你知道我真的是刻意，很多人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看直播啊，然后什么啊，我就心里这样想说我不要，我就尽量不要扯政治这样子。可是呢，连我台湾嘉义的妈妈都会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在看你们那个总统的那个辩论直播，欸，然后你看我们有双语的哦，他现在，我跟你讲你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讲说你不要跟我讲啊，他就在我们旁边，我都连直播都不想看啊，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吵架，我就说对，你赶快关掉这样。然后呢，事情过了两天了嘛，因为他大那个辩论赛已经第一场已经结束两天了嘛，然后我自己就很忍不住的去开那个 podcast， 就有人会，当然就事后就开始很多人就是夹杂很多这个后面的后话嘛，就是因为辩论就直播了嘛，然后大家就开始评论这场大赛啊，会不会导致于那个摇摆人开始对谁本来是偏谁的变成谁，本来偏红变成蓝，本来偏蓝变成红的嘛。他们会就是有人就问说，哎，你会不会因为这场大赛之后啊，你就改变了你本来是想要支持蓝的变成红，或是你本来支持红的变成蓝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哎，我觉得看人吧，有一些很固执的人，我同事就说不会啊，就很像是你觉得某一些大国非常多的限制啊，没有人权啊，可是你硬跟他们讲说什么禁这些话语权啊，脸书啊，媒体啊，不是一个人权的国家，可是你却会听到人家会讲说不会啊，那些东西，那些provoke 就是指就是诱发你思想不正确的这些话语啊，不听也罢这样子。 By the way， provoking 应该算是，糟糕，我的中文越来越差。 provoking 的话是就是给你打击的，给你打击的这样子，然后让你就是很生气的那一种话这样子。我就是在一个没有查字典的情况去录这个 podcast，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台语好像比较贴切，就是给你打击，给你打击这样逗你，然后可是就让你故意想要让你生气，就是 provoke。 根据他们讲会觉得说，啊，这个不听也好，听了就是人心惶惶也不好啊，不如就是让领导人来决定什么事情你该听，什么事情不该听。这就是我同事所谓的，你在一个环境下，即便你看到的事实，或是你看到一件事情是跟你的固有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也会想尽办法的让，就是让它不合理化。你就是很 solid， 很 solid 的，就是你就是知道你自己深信谁这样，然后你就会比较，你就没有办法去听别人的意见，你不会觉得说，哦，是吗？比如说微信有 sensation， 也 censor 掉很多东西，那就很像是你就让领导人，你就让大人去决定你该看的东西吧，就是一切服从最重要。哎，这不是符合中国人的天性吗？服从嘛，对不对？我就觉得说到服从，我就觉得说啊，我超服从的。前几天我的老板啊跟我说，我们现在的那个媒体啊需要做一点宣传，他希望有三个修复师来录一下What's going on after pandemic， 就是 in the museum 这样子，就 exactly we are talking about in this podcast。 我就很想要跟大家 update， 就是说博物馆最就是在 pandemic 之后有 suffer from 什么东西，我们欠取了什么东西，包括我们要去压化可不可以压化啦，出差可不可以出差啊，大家都在 work from home， 那我是修复师，我 work from home 有什么屁呀，啊？我又不能够把那个博物馆的画拿回来修，所以呢，就是还是得要去上班呐，啊。然后我现在想讲回来我刚才讲的事情，我不会小心看到我的小笔记哦。
然后后来啊，我就听说，我们老板找我就是来拍摄一下，就是 每一次三分钟，然后就让摄影师摄影我说我正在修复什么案子，然后就开始介绍说因为 pandemic 之后，然后我现在正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室咯，我们正在处理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很好啊。可是我后来听说啊，是我老板找了很多人，然后之后他们都拒绝，然后最后他才找我的。 anyway，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爽，可是呢好像是我是替代品，谁愿意当替代品啊。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可以，因为借由这次的训练，比如说摄影师要拍我啊，或是人家要 interview 我，然后我可以好好的从容不迫的去回答，这也是一种训练。后来我还是答应了，你看我还是服从的是吧。然后再倒带来 rewind 这个，讲到这个辩论大赛，
就讲到这个辩论大赛嘛，然后我就听有一个 podcast standing comedy 就是有一些那种脱口秀嘛，就是 make fun of politician， 就是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政坛节目吧。我自己平常没有在看，但是我当时为了要练英文呢，我看了几集的这一种脱口秀，讲的还蛮快的了。一般来讲的话，大概你如果不去了解它真正的实际上的政治内容的话，然后再去听那个脱口秀的话，其实是比较辛苦。但是如果你知道就是新闻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再去听那个脱口秀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加分，因为他就会 make fun of 这个两个总统在辩论的经过这样子啊。然后这个 podcast 的名字叫 The Daily Show with Trevor Noah， The Daily Show， The Daily 就是每天的嘛， The Daily Show with Trevor Noah， TREVOR， 这个他的名字叫 Trevor， 然后 Noah 就是诺亚方舟那个 Noah，N-O-A-H。他其实我觉得他口音有点重，我刚开始没有太爱听。那因为他刚好讲到了这个总统辩论大赛啊，所以我大概知道内容，反正就是一直在调侃，就是两个候选人之类的吧。然后我就听到一个笑点，就是他在讲说。就是说这两个候选人很像小朋友在辩论，然后好像那个老师就是这中间的这个调停人，就是在那边试着去调停这样。其实有时候角色会变成那个候选人会变成调停人，因为候选人会想办法想要去主持什么东西的，然后老师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们就是 make fun of 这些辩论的内容就对了。然后我讲你们其实有空可以去听听最近的这一集，真的很好笑，我听到我居然笑出来哦。然后就把我每天早上每天都来不及上班，然后就会拿一根香蕉在车上吃，然后我居然把我半根香蕉笑到我就中间那个要吃的那个部分就掉到我的那个车子里面的那个脚底下，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拿，就因为要开车嘛，这真的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推这个那个 Trevor Noah 这个 The Daily Show 最近在讲这一集很有趣，但是这个有点太政治化了啦，不管是政治正确或是政治不正确，我觉得大家哈哈大笑就好的，因为这是太敏感的话题了。然后我们来讲一讲，我也不想要闲聊啊，不浪费大家时间。大家来听我的 podcast 也大部分的是想要知道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这个伊卡肖这个修复师到底每天都在冲下，就是尤其是 就是 during pandemic，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so far behind the scene? Is it really behind the scene or you know try to work from home hard while you were actually doing baking or like doing a lot of stuff that is not relative. Anyway, 不要讲英语好了，等一下被我同事听到。好啦，今天呢，我就是在准备11月份的常态展。我们常态展每次就是这次准备了大概十几幅的挂轴，然后这个挂轴呢，这个常态展的主题就是鸟跟花的主题，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幅画，是画百鸟图。这个百鸟作者就是 林良，还有一个作者是殷红，他们就是宫廷画家哦，就是画很多，就是都是卷本画超大的画。然后你知道，因为你要画很多画才能够画百鸟嘛，就是真的有一百只吗？我下次来数数看，下次告诉你。但是呢，你知道吗？他比如说这个孔雀的这个百鸟之王，孔雀的这个。百鸟之王就是孔雀嘛，他就画的栩栩如生，他还画一只公的，一只母的，然后我就在旁边就很惊奇的说，哦，这个是 peacock， 然后我就指着这个，我就说，哎，有两只 peacock， 然后后来我同事就说，哦，母的要叫 pecan，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母的孔雀不是 peacock， 是 pecan， 就很像是 cock 是公鸡，然后 hen 是母鸡的意思。那也就是有些人会把 cock 拿来开玩笑，讲男性的什么之类的。Anyway， 不要讲这个。后来我就很 amazed， 就是这个画怎么画得这么好啊？然后我就在看啊，我就看很仔细的这些鸟的羽毛啊、画工啊这样子，我就跟我的同事赞叹，我就说哇，这个我怎么开始在修画，就是在检视登录的过程当中，居然可以看到画的内容，我自己都就很讶异，因为我就看到这个画真的画得很好，我就开始看它的那个每一笔每一笔的那个皴法结构啊，然后那个鸟的姿态啊，可是在我以前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画的内容，因为我太专注于画的状况图了。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还是二年级的时候吧，我跟我的同学我记得很深刻，这个同学叫 PJ， 他是我在研究所的同学，西方纸修复，我是东方修复，然后我们一起去故宫看展览，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看展览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跟他一直讲说，哇，你看这个画很歪曲啊，然后又有一些折痕，然后这里有破洞啊怎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伊凯小姐，请你好好的专心的看画的内容好吗？那个当下他讲的这句话，他当然是开玩笑，因为只要我们这些修复师啊，就是解释登录做太久啊，我们的眼中真的就只有劣化状况，没有任何的画新的内容，真的是在这十几年来的职业病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居然以前是所谓人家说看山是山，你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后来看山不是山，就是很像是我看到了一个画，然后就看到的不是内容，是看到的是那个状况，然后最后的阶段我居然已经看山又是山了。可是所谓的第三阶段的山跟第一个阶段的看山是山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看到内容也可以看到状况，但是我可以不会忘记，我在检视登录的过程当中，我不可以继续再看这个画，真的画得非常的好，拭目以待哦。那个今年十一月的时候啊，我们大展就会开始了，我到时候再跟大家介绍了这些好画，然后适时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那个脸书的芥菜籽的艺术工作坊里面的一些图让大家看，如果大家可以申请来加入我的私密社团， answer 我一个问题就可以进来了，只要我知道你们是谁。后来我就因为我要检查状况嘛，写那个基本的检视登录，然后之后再量一下画心啊尺寸的，因为我发现以前的人啊，就是在做这个检视登录的时候，他们只有量画心没有量全长，可是因为我们的 case 有限，尤其是这次的这所展的十几幅画全部都是大画，然后你只量画心啊就会出包，比如说展柜太小，因为你给人家尺寸其实是画心的尺寸，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画其实是需要表背的，那表背之后所以我就会有一些 overall 的 measurement 是多少，就是所谓的全幅长是多少，然后画心是多少，那其实设计师啊还有策展人啊，其实他们都需要的是 overall，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content like me before， well I'm just joking， they do care about thecontent，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经验哦，这是我的心路历程啊，就是一个修复师的心路历程。然后再加上说，我后来就啧啧称奇，我还拍了很多照，就是那个 detail 的照相。我就很幸运，说我可以在这么大的博物馆上班，然后却可以亲自的去检视这些画，然后 我就想到说我当时要 take 这个 position 的时候啊，我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offer 在美国呀，我有两个 offer， 当时那两个 offer 啊对我来讲都还蛮重要，对我来讲啊，其中有一个就已经很好，我能够留在美国就已经很好了，我居然还可以选。那当时就是两个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啊，我就记得我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跟我说到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比较好，因为你的眼界会开。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还是去克里夫兰博物馆比较好，因为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好画可以看，就真的很有道理耶。就是像你，如果你去看很多比较 private 不是博物馆档次的话，你大概你就是眼界就是这样。然后你如果培训的过程当中，你就一直在看这些画，然后你刚开始你也不知道这什么是好画，可是你后来你看久了，你就知道说，哇，这就是精品，这就是好画。所以你就后来再去看那些比较就是私人收藏的或是其他的，你就可以辨别的出来。可是如果一刚开始你没有看那么多的 masterpieces， 就是好画这些杰作的话，你只是你的眼界就是停留在一个低的程度，之后你再看到好画你就分辨不出来了。这是一个理论哦，我其实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就是可以在这个博物馆看到这么多好画，然后我现在的境界又是属于那种看山是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画的细节的人。后来我看完之后啊，我就乐极生悲。我因为啊，我就看完之后，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合起来之后，我就发现 ，damn it， 我不能骂脏话 ，B。我忘记量尺寸了啊！你知道挂轴啊，中国挂轴尤其是大画呀，要去把它摊开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要很多很多的辅助的东西，比如说指针啊，或者是下面的那个就是 acid free， 就是无酸纸啊，然后你还要绑那个袋子啊什么的，就是你要摊开一幅画，好好的让它平平的摊在上面，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要花十分钟的，画大概有五 feet 乘以八 feet。那么大，我不止哦，还有一幅就是大到一个桌子都放不下。所以呢，我就骂了一句话之后，我就想说，明天再来重新量尺寸吧。明天乖乖的不要看画的内容了，就直接看，赶快把那个尺寸量一量，赶快收工。最好是不要有感情的情况之下，赶快把那个状况记录表做一做。这也就是我们那个修复师的一个两难吼 ，dilemma 就是两难。你又想要看画，你又想要看状况，就很像是你是一个开刀的人，你知道你的。技术都是存在，但是如果你是开刀，是开到一个名人的女儿的话，你就会开始手就会一直戳，一直戳，因为你有一个 emotion 在里面了。要理性真的很简单，你如果想要把所有的感情都抛开的话，那你想要放感情，你想要啧啧撑起这幅画，结果你会忘记了你应该做的事情。Anyway， 这是我的一个体验啊，这也是修复师的一个。乐与愁嘛，这个讲的好 sentimental， 没有那么 sentimental 啦，但是 也不是说什么多愁善感，但是 anyway， this is today's story. Have a good day and I'll talk to you guys later. Please send me any feedback that you want,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tell me, good and bad, I accept it. Okay, bye.